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大圣。今天呢，大圣给大伙儿说一位叫年年有余的这么一位微信鬼友给大伙儿提供的几个小故事。哎，这位鬼友啊，也是刚加我不长时间，他一共给我提供了三个故事啊。这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他讲的这个第二个故事。这故事啊，是关于聚魂马的。哎，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什么叫聚魂马。哎，这个一般东北人都能知道。有不明白这个聚魂马是干嘛的老铁，别着急，一会儿我故事里边啊会讲到。哎，先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位鬼友啊，他也是东北人，吉林的，老家在长白山脚下的一个林场。哎，他这个林场啊有这么个老头，这老头呢姓古，就是古代的那个古。哎，姓古，这老头啊能给吓掉魂的小孩叫魂，他就会写一种叫聚魂马的符。这聚魂马其实也是一种符咒，谁家孩子吓着了抱他家去，他把这聚魂马给写好了，在门口一烧，回屋喊几声孩子的小名，这孩子的魂啊就能被叫回来，很厉害。哎，话说有这么一次啊，他自己的孙子在外边玩被吓着了，回家之后哭闹不止，他儿媳妇啊就抱着孩子找他，让他给叫叫魂。老古一看这情况啊，也没当回事儿，因为他干这种事儿轻车熟路。哎，拿张纸裁好，拿着笔刷刷点点，把这聚魂码写好。这聚魂码一般都比较简单啊，几笔就完事儿。拿门口把这聚魂码一烧，回屋之后呢，就叫这孩子的小名。往常啊，他一叫这孩子的小名，孩子的家长呢就会应一声，代表这孩子回来了。可这次老古刚喊完自己孙子的小名，没等儿媳妇应呢，小孩回应了，嗯了一声，声音有点小，很细，大概能听清楚。老古又喊一声，孩子又应了一声，这次的声音比刚才大，可是那声音呢还是很细，尖细，一听像是个女人。哎，小孩在没变声之前呢，有的时候是听不出来男女的。紧接着老古又喊了第三声，这一次啊，孩子这声音很大，而且很不耐烦的说了一句：“喊喊喊，喊什么喊？你这老棺材瓤子，你把你家老娘喊来干什么？你们家晚上不睡觉啊？”这声音可不是他孙子应该发出来的那种孩子音儿，是一个成年女人的嗓音，能听得出来。这可把老古给吓坏了。以前没经历过这种事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小心翼翼的就问：“不是你谁呀？你怎么来我家了呀？”这女的也说，她也不知道怎么自己就来了，光知道自己在家睡觉，睡得迷迷糊糊的，感觉有人喊她，但是她又困得不行。但是这人呢，喊了又喊，喊个不停，所以呢，她很不耐烦，就回了几声，可睡意呢也没了。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在一个孩子的身体里边。自己也是惊慌的不行，也吓坏了。哎，后来这事儿呢怎么办的呢？老古肯定是办不了了，他这个业余选手啊，后来找了一个出马的来给看的。这出马的说呀，怎么回事呢？这女的睡觉的时候啊，神魂离体，元神出窍，老古那个孙子呢正好吓掉魂了，老古给叫魂，结果呢就把这女的游离出体的这魂给喊来了。哎，后来这个出马仙也是把这事儿给办了，把孩子的魂儿该找找回来，把这女的魂儿该还回去。打那以后，老古啊再也没给别人写过聚魂码，也没给别人家孩子叫过魂儿。你这玩意儿非专业的吧，有些事儿你是能干，但是干完之后真有事儿了你处理不了。但是聚魂码把别人的魂儿给聚到自己孩子身上了，这实属少见。你要说拘了个孤魂野鬼，这也倒不稀奇，把其他活人的魂给拘到这孩子身上，这少见。哎，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啊，给大伙分享一下。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啊，这位叫年年有余的鬼友啊还说了另一个故事。他说今年五一的时候啊，咱们鬼友来到青岛。哎，他老家是吉林的嘛，到了青岛干嘛呢？看他三叔一家，正赶上他弟弟呢也要了二胎，他也顺道来看看孩子。哎， 到青岛之后，一家人吃饭，这咱不谈。鬼友他弟弟的朋友听说这个好朋友的大哥来了，然后就请咱们鬼友吃饭。席间呢，按照咱们鬼友的话来说，有这么个汉子啊，叫大军儿。这大军儿啊，也是咱们鬼友他们家那边的人，距离咱们鬼友老家大概也就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哎，算是老乡。这个叫大军儿的呀，身高1.75米，长得挺胖，光头。哎，在席间呢，虽然是笑意盈盈，但是能看得出来脸色灰败，一脸丧气。因为是老乡嘛，咱们鬼友跟大军啊就聊得比较多。然后咱们鬼友啊也是好奇，也是关心，就问大军：“你这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哎，大军也没隐瞒，说了一件事，什么呢？大军的一个好朋友在那天早上上吊自杀了。大军嘴里边这个上吊自杀的他的好朋友，咱们鬼友也知道这人，两个人并不熟，但是知道死的这个人呢姓刘，早年高中毕业呢就不读书了，混迹商海，不到十年也是赚了百万家财，后来呢成家娶了个漂亮媳妇儿。成家以后啊，这哥们儿姓刘，这哥们儿啊就各种作，耍钱找小姐，也就一两年的功夫把家给败了，然后人呢也进去了，判了五年，刑满释放之后，媳妇儿跟他离了婚，这人呢也变得郁郁不得志。但是你总得生活嘛，开出租车为生，哎，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姓刘的哥们突然间自杀了。大军跟他呢，俩人是发小，得知好兄弟没了，心里边很不舒服。咱们鬼友听完之后呢，心里边也是唏嘘不已。当年在他们圈子里边那么牛的一个人，怎么就这么就没了呀？咱们鬼友也劝大军说：“你呀，别总惦念他。”别总挂念他，对你对他都不好。然后你人呢，回去的时候也不能去参加他葬礼去，你就给他前妻转点钱，买点这个纸钱元宝，表表心意吧。啊，咱们鬼友为什么不让大军儿去参加这个他那姓刘的朋友的葬礼呢？因为他看出大军儿这脸色不好，再去参加葬礼，而且他惦记他这个兄弟。哎，这发小，他这发小那在那边要惦记他，那可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所以说你也别去参加葬礼了，你给他这个前妻啊转点钱，让他给买点这个香蜡纸烛的，表表心意就得了，人别去了。哎，这个事儿呢在席间暂时也就聊到这儿了。酒席上吃吃喝喝，喝到尽兴也就散了。咱们鬼友在青岛啊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他就准备回家了。准备回家不是得跟三叔一家说吗？还没说呢，他就接到了他师兄的电话。他师兄在电话里边跟他说，听师傅说他来青岛了，正好他师兄啊也来青岛有事儿，两个人许久不见，然后说这师兄弟啊想聚一聚。哎，就这样晚上9点多，咱们鬼友跟他弟弟请他这师兄吃饭。哎，晚上9点多吃完饭，正准备送他这个师兄回酒店呢，鬼友这弟弟啊突然间接了个电话。鬼友离他的弟弟很近，他能听清楚电话那边是个女的，这女的给咱们鬼友他弟弟打电话，这个口气很急呀，带着哭腔，气喘吁吁的说：“哥，你在哪儿呢？大军出事了，你能不能来我们家一趟，帮帮我？”鬼友他弟弟赶紧让他发了个位置，就准备过去看看。咱们鬼友一听是大军出事了，然后他也准备陪着过去看看，也算是个帮手。跟师兄告辞之后呢，就去找大军去。大军他们家在哪儿？在青岛科技大学那地方。等到地方之后啊，直接就奔大军家。到他们家之后，发现他们家这门呢没关死，虚掩着。鬼友跟他弟弟开门进去了。进门一看啊，客厅里边一片狼藉。大军正仰脸躺在沙发上，他媳妇呢在他旁边坐着。咱们鬼友跟他弟弟换了鞋，就问什么情况啊？这时候大军啊突然间抱起，这俩胳膊往前伸。直接就死命的掐住他媳妇的脖子了，掐他媳妇啊都翻白眼了，他媳妇死命挣扎，这哥俩一看赶紧过去给拉开，生怕大军把他媳妇给掐坏了呀。大军那脸色啊当时煞白呀，眼睛瞪得老大，一脸泪痕，咬牙切齿的掐着他媳妇，他俩赶紧过去拉，大军被他弟弟用力一扯，算是把掐他媳妇脖子那手给扯开了，扯开是扯开了， 但大俊一扭脸看见咱们鬼友了，嘴里边呜喊着奔咱们鬼友就过来了。咱们鬼友形容啊，就像电影里的僵尸一样就过来了，要掐他脖子。这家伙把他给吓得赶紧往后躲。他弟弟一看这大军又奔他过去了，然后在大军身后啊猛的把大军的腰就给搂住了，搂住之后猛的一甩，把大军就给摔到沙发上去了。大军被摔倒之后啊，身子一挺就扑到鬼友他弟弟身上了，一手掐脖子，然后张嘴就咬咱们鬼友他弟弟这肩膀，一口下去把他弟弟给疼的嗷嗷一嗓子疼啊，吃疼之后又发力把大军就给摁到沙发上了。这时候咱们鬼友跟大军他媳妇也赶紧过去把大军给摁住了，摁沙发上不让他动，怕他再起来伤人呢。大军这时候虽然说被他们三个人摁着，但是也不老实，拧着身子嘴里边呵呵呵喊，哎，口水眼泪淌了一脸，趁着按住他的这个空隙就问大军他媳妇，他到底怎么了。他媳妇说，今天呢大军一个朋友找他们吃饭，吃饭的时候大军喝了点酒，本来都挺好的，可是聊天说起来他那自杀的朋友还没说完呢，大军就把这酒杯啊往桌子上一蹲扭头就走，把他那朋友整得挺尴尬。他媳妇一看大军出了饭店赶紧在身后跟着打了个车就回家了。到家之后大军先进了屋，进屋之后一言不发，咬牙切齿的看着他媳妇，他媳妇就挺纳闷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进屋正换鞋呢，大军一把就把他媳妇的脖子给掐住了，把他媳妇给掐得直翻白眼。幸亏什么呢，他媳妇啊这坨挺大啊，体格挺好，跟大军俩撕吧撕吧一阵之后呢，就把这手先给别开，之后一边问大军你这要干啥，大军也不说话呀，就是淌着眼泪嘴里边啊啊喊着还掐他媳妇。屋里边这些家事什么都碰翻不少，俩人厮打一会儿，大军可能是也没劲了，一下就瘫沙发上了。他媳妇就赶紧借这个间隙给鬼友他弟弟打了个电话求助，哎，就这么个过程。这会儿大军被他们三个人压着嘛，折腾了一会儿也不动了，感觉这人像死了一样，就看大军这个脸色呀煞白，鼻子上头啊有条黑气直冲印堂。趁大军消停这功夫，咱们鬼友他弟弟就问说用不用打120。大军媳妇说我没打，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夫说。鬼友这时候说，弟妹啊，我看大军好像啊是中邪了，去医院也不一定好使，不行我找个人给看看吧。大军媳妇说，哥这时间点了上哪儿去找会看邪病的人呢，你会看吗，你能不能给治治。鬼友说我得给我师兄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趟。哎，就这么的，咱们鬼友给他师兄打电话，他不是刚给送回酒店吗，他师兄还没睡呢。接完电话之后啊把事儿一说，他师兄很痛快就答应了，然后赶紧给他师兄发了地址，等了大概20分钟左右他这师兄就到了。这时候这大军啊可能也是缓过来劲儿了，歇过乏了，又开始挣扎，俩手又开始掐人。鬼友这师兄进屋看了一眼在挣扎的大军，嘴里边啊哼了一声，左手掐了个诀往大军这印堂上一按，右手一个剑指，然后冷冷的说了一个字，滚。随着这个字出口，大军身子一软就躺沙发上了。哎，同时咱们鬼友啊就感觉有一阵风阴冷阴冷的从他这个身前刮过去了。他师兄这个脸色呀也很冷，换了个手诀，这回两手都掐着诀走到屋子一角，扬着脸看着墙角看了大约5分钟，然后他师兄张嘴说了，我知道了，你走吧，剩下的我跟他说。随后打开门，咱们鬼友就看他师兄这衣角飘动一下，随后他师兄就把门关上了。关上之后走到沙发边上就跟大军媳妇说，说你们家男人是不是有个上吊的朋友。大军媳妇说，是啊。他师兄又说，你们家男的跟他感情很好，他死之后你们家男的对他的死一直没有办法释怀，他总认为啊自己没能多去陪陪他这朋友，也没说好好劝劝他，他就一直心里边有愧。今儿喝了酒了，本来运势不旺，醉了酒神魂颠倒，所以呢被他那死了的朋友上了身，那人呢又是横死的，心里边本来有怨气， 他本来想着啊，我死了，我最好的朋友肯定能来送我一程。结果呢，他这好哥们又没来，连个白包也没给，心里边这个怨气呀、啊、更大了。所以极重的怨念导致他丧失理智，就一点理智都没有，连人都不认识了，就想杀人泄愤。哎，但是现在没事了，被我赶出去了。哎，让你们家男的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如果你们有时间呢，回去祭拜一下他那朋友，给烧点元宝，烧点纸钱啊。接下来大军媳妇儿怎么谢咱就不提了。哎，大军媳妇儿说呀，我们家男的呀知道他朋友没了，就给他前妻发了个白包，想让他给买点纸钱，可他这前妻呢没收。哎，就这样大家伙又在大军家待了一会儿，看大军睡着了，想着应该没事了，他们三个就走了。再到后来呀，咱们鬼友回到老家，在那个月13号的时候，大军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他也回东北了，回来看看父母，然后呢去给他那个朋友啊也上坟了，也烧纸了，也祭拜了。两个人呢又约着喝了一顿酒。哎，故事至此呢，后边也就再没什么了。咱们这位鬼友啊，他也没说他是干什么的啊，但是从这个故事里边大概也能了解到，这哥们可能也是道门中人吧。但这故事啊，大圣我也不清楚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的话，他这个师兄挺厉害，颇有玄幻小说里边主角的风采啊，啪啪啪一顿手诀，一顿剑指，哎，跟鬼聊聊天，哎，探讨一下人生挺好。但是我觉得没有前一个巨鬼马的故事有意思。哎，这个甭管是真是假吧，咱就当个故事听。除了这两个故事之外啊，咱们这位鬼友还说了另一个故事。这故事啊，他是听他邻居爷爷给他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咱们这哥们儿是78年生人，对，也不知道这爷爷是什么时候给他讲的啊。但这故事是过去老年间的这么一个事儿。什么时候呢？打小鬼子的时候。哎，话说在抗日时期啊，在桦树镇有这么一个伪军队长。所谓的伪军队长，那就是狗腿子的头呗。哎，这人姓什么？姓张，叫张培利。这个张培利啊，在桦树镇欺男霸女，强抢民女，勾结胡子土匪，绑票百姓，吸兵血。当然他吸的那些兵啊，肯定也是那些二鬼子。哎，不干好事。他那日本爹是老大，他是老二。哎，话说有这么一天呢，这张培利呢想吃驴肉了，可镇上没几家有驴的，领了两个二鬼子狗腿子伪军，就到了镇上有这么一家豆腐坊。这家呢姓王，老王家他们家做豆腐，做豆腐得拉磨呀，拉磨有驴。哎，到了老王家，这张培利就说啊，我说皇军为了大东亚共荣圈，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现在呢需要运送物资来打抗联，运送物资呢得征用你们家的驴啊。老王这一听赶紧求饶说，张队长，这驴可是我们家磨豆腐拉磨的，皇军要是拉走了，我们家这磨谁拉呀？我求求你了，你别牵走啊。转头喊他媳妇儿，老婆子，张大队长来了，赶紧拿板豆腐孝敬队长跟队里的兄弟。老王媳妇儿听了赶紧端了一板豆腐。老王媳妇儿往外拿豆腐的时候啊，张培利透过门帘儿看见老王的闺女了。这一看呢，张培利皮笑肉不笑说，老王头，皇军要你家驴你不肯，你是不是私通抗联呢？拿豆腐糊弄我们。老王一看张培利不好说话，赶紧又掏出两块大洋塞给张培利啊，给塞兜里了。张培利斜眼看看老王，又瞅了眼老王媳妇儿，哎呀，老王，这驴今儿我呀必须得牵走，这是皇军的命令。但是咱们本乡本土的，我保证这驴用完我一准给你送回来啊。说完之后就让狗腿子去牵驴，没办法，人家硬抢，你有什么招？只能让这二鬼子把这驴牵走。驴牵走之后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一个伪军还有一个媒婆又来老王家了，说是来给老王家提亲。谁呢？不是旁人，镇里的伪军大队长张培利看好你们家闺女了。说完之后扔下一匹布还有5块大洋， 就说一句话就走了。说的什么呀？月底来接亲。老王心里边万般不舍不甘心，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儿啊。转眼到了月底，自己闺女被人用轿子抬到张培利家，当了张培利的三房姨太太。哎，又过了大概半年时间，他闺女怀了孕了。又过一年以后，给张培利生了个小子。张培利找人给报喜信儿啊，而且让丈母娘过去伺候月子。没办法，老王媳妇只能去照顾自己闺女月子。这个张培利呀，比老王他闺女大了20几岁，跟老王和老王媳妇岁数差不多。这不是让老王媳妇去伺候月子吗？万没想到这张培利呀，借机把老王他媳妇也给玷污了。哎呦，老王他媳妇一气之下呀，吊死了。老王他闺女知道之后啊，一个是伤心，一个是难过，一个是羞愧，孩子也不顾了，当天晚上吞了大烟，跟自己母亲走了。张培利一看老王他闺女和老王媳妇都死了，也没太在意，死了就死了吧，在他眼里人命不如狗命值钱，还给老王去信儿，让老王去收尸。老王看见自己媳妇闺女那尸体，再想想自己家里边还有没成年的儿子，这时候的老王啊，这是想死死不了，不死这日子真没法过。你说你张培利引我妻女，最后我妻女都死你手上，我跟你拼命，我把你宰了，我就是弄不死你，我薅下你三根头发我也算个男的。但是这会儿自己家里边还有没成年的儿子呢，我跟他拼了命，我这儿子怎么办？想死死不了，想活这日子可怎么过？哎，转眼间到了年三十，老王去镇里边买了点香蜡纸钱，准备回来祭奠自己的妻女。路过镇上这小城隍庙的时候，看见破败的城隍庙，里边城隍爷也倒了，老王叹了口气，这他妈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小鬼子横行霸道也就够受的了，这他妈二鬼子比小鬼子还坏，什么时候是头？看着破败的城隍庙，摇摇头，找了一把破扫帚，把这小庙门前的雪呀给扫了扫，给城隍爷点了炷香，跪地上呢又烧点纸，一边烧一边说：“城隍老爷，虽然你这庙小，可当年日本人没来的时候，那也是香火旺盛了。你说谁能成想现在破败成这样？要过年了，我给你送点钱。您老在那边啊，您缺什么少什么，您自己买点吧。”老王烧着纸钱，一想自己家里这事儿，心里边特别悲愤，眼泪下来了。年三十啊，絮絮叨叨就把自己家这事儿跟城隍爷说了，自己越说心里边越难受，就把张培利在镇里边这几年种种恶行一一的都跟城隍老爷说了一遍。话说完之后，心里边敞亮不少，不那么压抑了，这纸钱也烧的差不多了，拍拍身上这土，回家跟儿子过年了。家里边还有一个没成年的儿子呢。就那天晚上，老王做了个梦，梦见两个人请他去，说是老爷有请。老王迷迷糊糊跟着这俩人就走了，转眼间来到了这么一处看着跟宫殿一样的大房子那儿。进去之后啊，一看这屋里边摆设很简单，但是里边做了一个，看这穿着啊挺简单，但是很干净，看这个面相不怒自威，很威严的这么一个中年人。这中年人见老王来了之后啊，就让他坐下，而且让人呢给端了一杯热水。这男的说：“啊，现在时逢战乱，茶水也没有，老弟呀，你喝点热水对付对付吧。”老王稀里糊涂，也不知道这位爷找自己干嘛，就问呢：“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这人说：“呀，今天承蒙你给我打扫庭院，还给我敬香送钱，我很感激，可我听你说那张培利的种种恶行，心里边也是气愤。我请你来呀， 是想帮你写一份状纸，我帮你告阴状。老王一看有人愿意帮自己伸冤，痛痛快快的说了张培利的种种罪状，并且在状纸上签了字，画了押，摁了手印。完事之后，那人又让接老王来那俩人把他送回家了。哎，等老王一觉醒来之后，发现呢是南柯一梦，可这梦挺奇怪，这梦怎么这么真灵，怎么就做这么一个梦啊？找个人给解解梦吧。找到一个算卦老头，这老头听老王说完他这个梦境，就跟他说：“老王啊，你这是告阴状，而且城隍爷帮你写的状纸，你们家那冤屈啊要出头喽。”哎，简言结束啊，很快时间就到了1945年8月份，抗日胜利啊，日本投降啊，日本一投降，这些汉奸狗腿子恶霸那都得被清算呢。清算这些汉奸狗腿子恶霸的时候，张培利不知道哪儿去了，没人知道，他老婆孩子也不知道张培利去哪儿了，这小子跑了，没人知道这人跑哪儿去了，怎么回事呢？鬼子一投降，张培利啊就把自己家里边这些值钱的啊金银细软一收拾，老婆孩子什么都不要了，自己跑了。他本来想啊跑过山海关，心想我进了山海关就没人认识我了，哎，我自己手里边有钱，我找个地方，我该娶媳妇娶媳妇，该生孩子生孩子，我美美的过我的小日子，哎，想的挺美。这张培利跑到辽宁地界的时候，让土匪给抓了，身上这钱呢那一点不剩，那肯定给你搜了个干净。好巧不巧，抓他的这群胡子里边有个人认识张培利，哎，知道这张培利是个大汉奸，然后就跟这土匪头子跟这个当家的就说了。当家的一听，好，我他妈倒是土匪，我当土匪都是他妈让鬼子汉奸给逼的，没法活了才进山当了土匪，这回算是痛快了，逮了个活汉奸。大伙想想，那能轻饶了张培利吗？好顿打，好顿折腾。那天晚上，这张培利啊被折腾的半死不活，最后被这群土匪给点了天灯了，活活烧死啊！哎，张培利到死都没想明白，跑了这么远，还能碰见仇家，这是什么呀？是自己作恶太多的因果，还是说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啊？老话常讲，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报应即到。哎，好了啊，这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全部内容。我是孙大圣，非常感谢微信名字叫年年有余的这位鬼友，手打辛苦。好了，今天大圣就给大伙儿说到这儿，咱们下期见。